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辰年三月到丁巳年，共一年有余。后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显德三年丙辰，公元956年三月甲午朔日，后周世宗巡视水寨，到达肥桥，亲手取了一块石头，骑在马上，拿着它送到水寨用于炮击，随从官员过桥的人都携带一块石头。宋太祖赵匡胤乘坐皮船进入寿春城外的壕沟，城上发射连弩射击他，箭矢粗如乌船。牙将馆逃人张琼急忙用身体掩护他，箭射中张琼的大腿，他昏死过去，又苏醒过来，箭头卡在骨头里取不出来。张琼喝了一大杯酒，让人敲碎骨头取出箭头，流了几声血，神色仍像平常一样。南唐国主又任命右仆射孙晟为司空，派他与礼部尚书王崇智携带表彰入朝觐见，称自从天佑年间以来，天下分裂，有的割据一方，有的改朝换代，臣继承先人基业，具有江南之地，只是看到乌鸦七趾未定，依附凤凰，又从何说起？如今天命已有归属，声威教化远播四方，希望比照两浙湖南恭敬奉行朝廷征朔，谨守自己的疆土，请求收回征伐的威势，赦免后来归顺的罪过，让我们这个小国首先归附，作为朝廷的外臣，那么怀柔远方的恩德，谁不服从？又进献黄金千两，白银十万两，绫罗绸缎二千匹。孙晟对冯延己说，这次出使应当由左相担任，我如果推辞，就辜负了先帝。出发后知道此行难免一死，半夜叹息着对王崇智说，你家有百口人，应当自己打算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最终不会辜负永陵。南唐列祖李变陵墓得一抔土，其他就不知道了。南汉甘泉公使林延玉阴险狡诈，计谋很多，南汉主倚重信任他，诛杀各位兄弟都是林延玉的谋划。一位日，林延玉去世，南汉国人互相庆贺。林延玉病重时，推荐内给侍工程书代替自己，南汉主当天就提拔工程书掌管承宣院和内侍省。工程书是番禺人，光书黄昭安巡检使，行光州刺史何超率领安随申蔡四州军队数万人进攻光州。丙申日，何超奏报南唐光州刺史张绍弃城逃跑，督监张成汉献城投降。丁酉日，行舒州刺史郭令图攻占舒州，南唐齐州将领李福杀死知州王承熙，举州前来归降。后周派六宅使齐藏真攻打黄州，张武留后李彦晕生性贪婪残暴，辖下百姓与羌胡作乱，攻打他。世宗召李彦晕回朝，秦州凤州平定后，世宗赦免所俘虏的蜀兵，编入军籍，随从征讨淮南，他们又逃亡投降南唐。癸卯日，南唐主上表进献150人，世宗下令全部斩杀。舒州人驱逐郭令图，铁骑都指挥使洛阳人王审琦挑选精锐骑兵连夜袭击舒州，重新夺取该城，郭令图才得以返回。马希崇和王延正的儿子王继仪都在扬州，世宗下诏抚慰存问他们。丙午日，孙晟等人到达世宗驻地。庚戌日，世宗派中使带孙晟到寿春城下，让刘仁善看他，并招降刘仁善。刘仁善见到孙晟穿着军服在城上拜见，孙晟对刘仁善说，你深受国家厚恩，不可打开城门接纳敌寇。世宗听说后非常愤怒，孙晟说，我是南唐宰相，岂能叫节度使对外叛变呢？世宗于是释放了他。南唐主派李德明、孙晟向世宗陈说，请求取消帝号，割让寿、豪、四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，并且每年进贡黄金丝帛百万，以求停止战争。世宗认为淮南之地已有一半被后周占有，诸将的捷报每日送到，想要全部得到江北之地，没有答应。李德明看到后周军队日益推进，上奏说，堂主不知道陛下兵力如此强盛，希望宽限臣五天的期限，得以回去禀告堂主，全部献出江北之地。世宗于是答应了他。孙晟于是奏请派王崇智与李德明一同回去。世宗派供奉官安弘道送李德明等人回金陵，赐给南唐主诏书，大略说，只要保存帝号，何妨岁寒不改节操。 倘若坚定侍奉大国的诚心，终究不会逼迫人于险境。又说，等到各郡全部归附，大军就会立即停止。话说到这里，不再多言，如果认为不是这样，就从此断绝关系。又赐给南唐将相书信，让他们仔细商议后再来回复。南唐主再次上表谢恩。李德明极力称赞世宗的威望德性及军队的强盛，劝南唐主割让江北之地，南唐主不高兴。宋其秋认为割地没有好处，李德明轻佻，说话多不符合实际，国人也都不相信他。枢密使陈觉、副使李征古一向憎恨李德明和孙晟，让王崇智改变说法，趁机向南唐主进谗言说李德明卖国求利。南唐主大怒，在街市上斩杀了李德明。吴城攻打常州，攻破外城，抓获南唐常州团练使赵仁泽，押送到钱塘。赵仁泽见到吴越王钱弘处不跪拜，指责他背弃盟约。钱弘处发怒，把他的嘴撕裂到耳后。袁德昭怜悯他的忠诚，为他敷上好药，得以不死。南唐主因为吴越军队在常州，担心他们进逼润州，认为宣润大都督燕王钱弘济年轻，恐怕他不熟悉军事，征召他回金陵。部将赵铎对钱弘济说，大王身为元帅，是众人心所倚靠的，如果自行退归，所部必定大乱。钱弘济认为对，推辞不接受征召，部署诸将做好战守准备。龙武都虞后柴克弘是柴在用的儿子，沉默寡言，喜好施舍，不经营家产，虽然掌管宫廷宿卫，每天与宾客下棋饮酒，从不谈论军事，当时人认为他不是将帅之才。到这时，有人进言说柴克弘长期没有升迁，南唐主任命他为抚州刺史。柴克弘请求在战场上效死，他的母亲也上表称柴克弘有父亲的风范，可以为将，如果不能胜任，甘愿受连坐之罪。南唐主于是任命柴克弘为右武卫将军，让他率兵会同袁州刺史陆梦俊救援常州。当时南唐的精兵都在江北，柴克弘所率领的数千人都是老弱之兵，枢密使李征古又把腐朽铸坏的铠甲兵器发给他们。柴克弘向李征古申诉，李征古轻慢地辱骂他，众人都很愤怒，柴克弘却坦然自若。到达润州，李征古派使者召他回去，以神卫统军朱匡业代替他。燕王钱弘济对柴克弘说，你只管向前作战，我自当上奏陈述。于是上表称柴克弘的才能谋略可以成就功业，常州危在旦夕，不宜中途更换主将。柴克弘率兵直趋常州，李征古又派使者召他回去。柴克弘说，我即日破贼，你前来召我一定是奸人，下令斩杀使者。使者说，我奉李枢密之命而来。柴克弘说，李枢密亲自来，我也斩他。当初鲍修让、罗胜在福州时与吴城有矛盾，到这时吴城压制他们，二人都心怀怨恨。先前南唐主派中书舍人乔匡顺出使吴越，壬子日柴克弘到达常州，用帷幕遮盖船只，把甲士藏匿其中，声称迎接乔匡顺。吴越的巡逻兵报告吴城，吴城说两军交战，使者可以在其间活动，不可胡乱怀疑。南唐兵登岸，直逼吴越军营，罗胜不肯全力作战，放任敌军逼近吴城的营帐，吴城仅只身逃脱。柴克弘大败吴越军队，斩首万级。朱匡业到达行营，柴克弘侍奉他非常恭敬。吴城回到钱塘，吴越王钱弘处剥夺了他所有官职。甲寅日，蜀主任命捧圣控贺都指挥使李廷圭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都指挥使，并且分卫圣匡圣步骑为左右十军，以武定节度使吕彦齐等人为军使，李廷圭总管他们如同赵廷颖的职务一样。当初柴克弘任宣州巡检使，刚到任时城池壕沟不修整，器械都缺失，蜀吏说自从田赟、王茂章、李煜相继叛乱，后来没有人敢治理这些。柴克弘说，时代变迁，事情不同，哪有这种道理，全部修缮完备。因此陆彦珠攻打宣州未能攻克，听说吴城战败，以卯日率军撤回。南唐主任命柴克弘为奉化节度使，柴克弘又请求率兵救援寿州，还未到达就去世了。河阳节度使白仲赞因为天子南征， 担心北汉乘虚入侵，修缮完备守备，并且向西京请求援兵。西京留守王彦起初不肯给兵，又担心发生意外，于是亲自率兵前往河阳。白仲赞认为王彦没有奉诏而擅自前来，拒绝接纳，派人对他说，令公从前在陕府已立大功，河阳小城不劳烦您往驾前来。王彦惭愧地返回。孟州、洛阳的百姓数日惊恐不安。南唐主命令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李景达率兵抵御后周，以陈觉为监军使，前武安节度使编号为应元都军使。中书舍人韩熙载上书说，最可信赖的是亲王，最尊贵的是元帅，哪里用得着监军使呢？南唐主不听从，派鸿胪卿潘承佑到泉州、建州招募骁勇之士。潘承佑推荐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缜、晋江指挥使陈德成、建州人郑彦华、临人赵。南唐主任命许文缜为西面行营应援使，郑彦华、临人赵都为将领。临人赵是临人汉的弟弟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后周任命侍卫新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崇敬为卢寿等州招讨使，任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城下都部署。南唐右卫将军陆孟俊从常州率兵一万多人赶往泰州，后周军队逃走，陆孟俊重新夺取泰州，派陈德成戍守泰州。陆孟俊进攻扬州，驻军于蜀冈，韩令坤放弃扬州逃跑。世宗派张永德率兵救援，韩令坤重新进入扬州。世宗又派宋太祖赵匡胤率兵驻屯潞河。赵匡胤下令说，扬州兵有经过潞河的，打断他的脚。韩令坤这才有了固守的决心。世宗自从到寿春以来，命令各军昼夜攻城，长时间未能攻克。恰逢大雨，营中积水数尺，攻城器械和士卒伤亡很多，粮草运输接济不上，李德明逾期未到，于是商议撤军。有人劝世宗向东前往濠州，声称寿春已被攻破，世宗听从了。几四日，世宗从寿春沿淮河东下，以亥日到达濠州。韩令坤在扬州城东击败南唐军队，擒获陆孟俊。当初陆孟俊废黜马希鄂，拥立马希崇时，灭掉了原舒州刺史杨昭运的全族，夺取了他的财产。杨昭运的女儿容貌美丽，被献给马希崇。韩令坤进入扬州，马希崇把杨氏送给韩令坤，韩令坤宠幸他。擒获陆孟俊后，准备将他带上刑具押送到世宗那里。杨氏在帘子后面忽然捶胸痛哭。韩令坤惊讶地问他，回答说，陆孟俊从前在潭州杀了妾家200口人，今天见到他，请让我报此冤仇。韩令坤于是杀了陆孟俊。南唐齐王李景达率兵20000从瓜埠渡过长江，距离潞河20多里，设置栅栏停止不前。众将想要出击，赵匡胤说，他们设置栅栏自我固守，是害怕我们。如今我军不满2000，如果前去攻击，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我军多少，不如等他们前来再攻击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过了几天，南唐出兵直奔潞河，赵匡胤奋力攻击，大败南唐军，杀死俘虏近5000人，余众还有10000多人逃奔渡江，征船淹死的人很多，于是南唐的精锐部队全部丧失了。这一战有士卒不尽力作战的，赵匡胤假装督战，用剑砍他们的皮力。第二天检视所有皮力，有剑痕的几10人全部斩首，从此步兵没有赶不进死力的。先前南唐主听说扬州失守，命令四州发兵夺取扬州。己卯日，韩令坤奏报在湾头堰击败楚州兵10000多人，擒获连州刺史秦敬崇。张永德奏报在屈膝堰击败四州兵10000多人。丙戌日，后周任命宣徽南院使向训为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。倭寇奏报新建浮桥完成。丁亥日，世宗从濠州前往倭寇。世宗锐意进取，想要亲自到扬州，范质等人认为士兵疲劳，粮草不足，流着泪劝谏而停止。世宗曾对翰林学士窦仪发怒，想要杀他，范质入宫营救。世宗望见，知道他的来意，立即起身回避。范质快步上前伏在地上，叩头劝谏说，窦仪的罪不至于处死，臣作为宰相导致陛下枉杀近臣，罪责都在臣身上。 接着流泪。世宗怒气缓解，于是释放了窦仪。北汉在交城北山安葬神武帝刘明，庙号世祖。五月，壬辰朔日，后周在倭寇设置镇淮军。丙申日，南唐永安节度使陈惠在南台江击败福州兵，俘获斩杀1000多人。南唐主将永安军改名为忠义军。陈惠是陈德成的父亲。戊戌日，世宗留下侍卫清军都指挥使李崇敬等人围困寿州，从倭寇北返，乙卯日回到大梁。六月，壬申日，后周赦免淮南各州在押囚犯，废除李氏不合理的赋税徭役，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委托地方长官上报。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张姓节度使李继勋在寿春城南扎营，南唐刘仁善窥伺李继勋没有防备，出兵袭击，杀死士卒数百人，烧毁其攻城器具。南唐驾部员外郎朱元趁着奏事的机会谈论用兵方略，南唐主认为他有才能，命他率兵收复江北各州。秋季七月，辛卯朔日，后周任命周行逢为武平节度使，掌管武安、晋江等地的军事。周行逢监管湖南、湖北后，革除前人的弊端，用心处理民事，全部废除了马氏时期的横征暴敛、贪官污吏和欺压百姓的刁滑之徒都被清除，选拔廉洁公正的官吏担任刺史、县令。朗州地区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，刘延、王奎的旧部将领士兵大多骄横跋扈，周行逢一律依法惩治，毫不宽容，众人既怨恨又恐惧。有一名大将和同党10多人密谋作乱，周行逢得知后大举诛将，在座位上擒获了他们。他数落道：我穿粗衣吃粗粮，充实府库，正是为了你们，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而要造反？今天的宴会就是和你们诀别，立即将他们打死。在座的人吓得大腿发抖。周行逢说：各位没有罪，都应各自安心。于是欢乐宴饮后结束。周行逢心计很多，善于揭发隐秘，将士中有密谋作乱或叛逃的，周行逢必定事先察觉，抓起来杀掉，他的部下都畏惧服从。但他性格猜忌残忍，经常派人秘密侦查各州事务，其中去邵州的人没有事可回报，只说刺史刘光伟经常宴饮。周行逢说：刘光伟多次聚会饮酒，想图谋我吗？立即将他召回杀了。亲卫指挥使衡州刺史张文表怕获罪，请求回到自己的治所，周行逢同意了。张文表逢年过节进献很丰厚，并谨慎侍奉周行逢身边的人，因此得以免祸。周行逢的妻子云国夫人邓氏相貌丑陋，但刚强果决，善于治家，曾劝谏周行逢执法太严，以致没有人亲近依附。周行逢发怒说：你这夫人懂什么？邓氏不高兴，于是请求到村社去管理田园，就不再回府地。周行逢多次派人去接他，他都不回来。有一天，他亲自带着童仆来缴纳赋税，周行逢前去见他，说：我身为节度使，夫人何必这样自讨苦吃？邓氏说：赋税是官家的财物，您身为节度使，不带头缴税，用什么给下属做表率？况且，您难道不记得当年当里正替人缴税以免受鞭打的时候了吗？周行逢想带他一起回去，他不同意，说：您杀人太多，常担心一旦发生变故，村社容易逃匿罢了。周行逢又惭愧又恼怒，他的僚属说：夫人说的直率，您应该采纳。周行逢的女婿唐德请求补任官吏，周行逢说：你的才能不足以做官，我现在如果偏袒你倒是可以的，但你做官如果表现不好，我不敢枉法宽恕你，那样亲戚之间的恩情就断绝了。于是给他耕牛农具，打发他走了。周行逢年轻时曾因是被脸上刺字发配到陈州同坑服役，有人劝周行逢说：您脸上有刺字，恐怕会被朝廷使者嘲笑，请用药除去。周行逢说：我听说汉朝有个情部，并不妨碍他成为英雄，我有什么可羞耻的？自从刘延、王奎以来，多次起兵，将领官吏累积战功以及归附的蛮夷，检校官做到三公的以千计数。前天的天策府学士徐仲雅，自从马希广被废黜，就闭门不出仕，周行逢仰慕他，任命他为节度判官。徐仲雅说： 周行逢昔日曾在我手下做事，我怎么能做他的幕僚？称病不去。周行逢强迫并坚持召见他，当面授予文书，他始终推辞不接受。周行逢发怒，将他流放到邵州，不久又召回来。正值周行逢生日，各道分别派使者来祝贺。周行逢面有焦色，对徐仲雅说：自从我监管三府，四邻也畏惧我吗？徐仲雅说：侍中您的境内满天都是太保，遍地都是司空，四邻哪能不畏惧。周行逢又将他流放到邵州，最终没能让他屈服。有个僧人叫任吉，被周行逢信任，军府事务都参与其中，也被加封为检校司空，娶了好几个妻子，出入随从护卫如同王宫。辛亥日，宣义皇后服侍去世。南唐将领朱元攻取舒州，刺史郭令图弃城逃走。李平攻取齐州，南唐主任命朱元为舒州团练使，李平为齐州刺史。朱元又攻取河州。当初南唐人用茶盐强行向百姓征收粟帛，称为帛征，又在淮南兴办营田，百姓深受其苦。等到后周军队到来，百姓争相献上牛肉和酒迎候慰劳，但后周将帅不体恤百姓，专门从事俘掠，把百姓看作土芥，百姓都很失望，聚集在山泽中建立堡寨自保，拿起农具当兵器，积攒纸作为铠甲，当时人称其为白甲军。后周军队讨伐他们，多次被击败，先前所得到的南唐各州大多又被南唐收复。南唐的援军在紫金山扎营，与寿春城中的烽火互相呼应。淮南节度使向训上奏请求率领广陵的军队合力攻打寿春，等攻克城池后再图谋进取。后周世宗下诏同意。向训查封府库交给扬州主官，命令扬州牙兵分批巡查城中，秋毫无犯。扬州百姓感动喜悦。军队返回时，有人背着干粮送行。滁州守将也弃城逃走，都率兵赶往寿春。南唐诸将请求占据险要地势拦截后周军队，宋其秋说这样仇恨就更深了，不如放他们过去，对敌人施以恩德，那么战争就容易解除了。于是命令诸将各自防守，不得擅自出击后周军队。因此寿春的围困更加紧急。齐王李景达驻军濠州，远远地为寿州声援，军政事务都出于陈觉之手，李景达只在文件末尾签字而已。他拥兵五万，没有决战的意图，将力畏惧陈觉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八月戊辰日，端明殿学士王溥、司天少监王楚讷编撰《显德钦天历》，进献给后周世宗。世宗下诏从明年开始施行。殿前都指挥使、义城节度使张永德驻扎下蔡，南唐将领林仁兆率水陆军队援救寿春。张永德与他交战，林仁兆用船装满柴草，顺风放火，想烧毁下蔡的浮桥，不久风向回转，南唐军队败退。张永德制作了1000多尺长的铁链，在距离浮桥10多步的地方横截淮河，用巨木固定，因此南唐军队不能靠近。九月丙午日，后周世宗任命端明殿学士、左散骑常侍、全知开封府事王溥为户部侍郎，充任枢密副使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李仲敬上奏说南唐军队入侵盛唐，铁骑都指挥使王彦生等击败他们，斩首3000多级。王彦生是蜀人。丙子日，后周世宗对侍臣说，近代朝廷征收谷物布帛，大多不等庄稼收获，访计完毕。于是下诏给三司，从今年起下税以六月为期限，秋税以十月为期限开始征收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守太尉兼中书令安审齐镇守襄州10多年，到这时入朝，被任命为守太师，遣返镇所。出发后，世宗问宰相，你们送他了吗？回答说送到城南，安审齐深感圣恩。世宗说近代朝廷大多不诚信对待诸侯，诸侯即使有想效忠的也无路可走，作为君王只要不失信，何必担心诸侯不归心呢？壬午日，张永德上奏在下蔡击败南唐军队。这时南唐又用水军进攻张永德，张永德夜间命令擅长游泳的人潜入南唐船下，用铁链拴住船只，然后发兵攻击，船只进退不得，淹死的人很多。张永德解下金带赏赐给擅长游泳的人。 甲申日，后周世宗任命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。太祖皇帝上表推荐魏州军事判官赵普为节度推官。张永德与李崇敬不和，张永德秘密上表说李崇敬有反心，世宗不相信。当时两位将领各自拥有重兵，众人心中担忧恐惧。李仲敬有一天单人匹马到张永德军营，从容宴饮，对张永德说：我和你有幸因亲戚关系同为将帅，为什么如此猜疑呢？张永德的心意才消解，众人心里也安定了。南唐主听说后，用蜡书送给李仲敬，用厚礼引诱他。信中都是诽谤和离间的话，李仲敬将信奏报给世宗。当初南唐使者孙晟、钟嵘跟着世宗到大梁，世宗待他们很优厚，每次朝会让他们排在省官后面，时常召见赐饮美酒，询问南唐情况。孙晟只说南唐主畏惧陛下神武，侍奉陛下没有二心。等得到南唐的蜡书，世宗大怒，召见孙晟，指责他回答不实。孙晟神色严肃，高声抗辩，只求一死。问他南唐虚实，沉默不答。11月乙巳日，世宗命都城指曹翰送孙晟到右军巡阅，用世宗的意思再问他。曹翰和他喝了几杯酒，从容询问，孙晟始终不言。曹翰于是说有敕令赐相公死。孙晟神色自若，要来鞋子护板整理好衣冠，向南叩拜说臣谨以死报国。于是受刑，连同他的随从100多人全部被杀，将钟嵘贬为耀州司马。不久世宗怜惜孙晟的忠节，后悔杀了他，召见钟嵘拜为卫尉少卿。世宗召见华山隐士真元人陈抟，问他飞升炼丹之术。陈抟回答说陛下为天子，应当以治理天下为要务，哪里用得着这些。戊申日，送他回山，下诏令州县长官经常问候他。12月壬申日，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，分别命令内廷使者征发陈、蔡、宋、博、尹、衍、曹、丹等州的壮丁数万人修筑下蔡城。这一年南唐主下诏停止淮南地区营田中危害百姓最严重的部分，派兵部郎中陈处尧带着重礼渡海到契丹请求出兵，契丹不能为他出兵，并扣留了陈处尧不让他回去。陈处尧刚只有口才，时间长了愤恨不平，多次当面指责契丹主，契丹主也不怪罪他。后属灵州、荣州的辽人叛乱，弓箭库使赵继文讨平了他们。吴越王钱弘处在境内搜捕百姓，劳扰很多，明州刺史钱弘毅上书恳切劝谏，于是停止了。后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显德四年丁巳，公元957年春季正月己丑朔日，北汉大赦，改年号为天会，任命翰林学士魏荣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、内客省使段衡为枢密使。宰相多次请求立皇子为王，世宗说儿子们都很年幼，况且功臣的儿子都还没有加恩，而唯独先锋我的儿子，他们能安心吗？后周军队包围寿春，连年没有攻下，城中粮食吃尽。齐王李景达从濠州派应援使、永安节度使许文轸、都军使编号，北面招讨使朱元率兵数万人沿淮河而上救援，驻扎在紫金山，排列了10多个营寨如同连珠，与城中烽火早晚相接，又修筑甬道直通寿春，想运粮供给城中，绵延几十里。快到寿春时，李仲敬拦击，大败他们，死亡5000人，夺取了2个营寨。丁未日，李仲敬上报。戊申日，世宗下诏说下月将亲临淮上。刘仁善请求让编号守城，自己率众决战，齐王李景达不同意，刘仁善愤恨忧郁成疾。他的幼子刘崇建夜里乘小船渡到淮北，被小校抓获，刘仁善命令腰斩他，左右没人敢救，监军使周廷构在中门哭求救他，刘仁善不同意。周廷构又派人向夫人求救，夫人说我对崇建不是不爱，但军法不可偏私，名节不可亏损，如果宽恕他，那么刘氏就成了不忠之家，我和公友什么面目见将士呢？催促下令斩杀，然后办理丧事，将士都感动落泪。 议论的人认为南唐援兵还很强，很多人请求罢兵，世宗犹豫不决。李谷卧病在家。二月丙寅日，世宗派范质、王溥前去和他商议。李谷上书认为寿春危困，破城就在旦夕，如果陛下亲征，将士会争相奋勇，援兵震惊恐惧，城中知道灭亡，必定可以攻下。世宗很高兴。庚午日，下诏让有关部门重新制作祭器、祭玉等，命国子博士聂崇义讨论制度，绘制图像。甲戌日，任命王溥全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，任命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，任命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。乙亥日，世宗从大梁出发。在此之前，后周与南唐作战，南唐水军精锐敏捷，后周无法抵挡，世宗常以此为恨。从寿春返回后，在大梁城西边水边建造了数百艘战舰，命令南唐降兵教北方人水战。几个月后，水军纵横出没，几乎胜过南唐水军。到这时，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水军数千人从闽河沿引水进入淮河，南唐人见了大为惊恐。已有日，世宗到达下蔡。三月己丑日夜间，世宗渡过淮河，抵达寿春城下。庚寅日早晨，世宗亲自披上铠甲，在紫金山南扎营，命令太祖皇帝攻击南唐先锋寨和山北的一个寨子，都攻破了，斩获3000多人，切断了南唐的甬道，因此南唐军队首尾不能相救。到傍晚，世宗分兵把守各寨，返回下蔡。后周将领朱元仗着有功劳，很不服从元帅的指挥。陈觉与朱元有矛盾，多次上表说朱元反复无常，不可以让他带兵。南唐国主便派武昌节度使杨守忠去接替朱元的职务。杨守忠到达濠州后，陈觉以齐王李景达的命令召唤朱元到濠州商议事情，打算趁机夺去他的兵权。朱元听说后非常愤怒，想要自杀。他的门客宋季劝朱元说，大丈夫到哪里不能获得富贵，何必为了妻子儿女去死呢？辛卯夜，朱元与先锋豪寨使朱仁玉等带领营寨中的10000多人投降后周。副将石厚卿不肯服从，朱元便杀了他。后周世宗担心剩下的南唐军队会沿着淮河向东溃逃，急忙命令虎节左厢都指挥使赵朝率领几千水军沿着淮河顺流而下。壬辰日早晨，世宗在赵部驻扎军队，众将领进攻南唐军队的紫金山营寨，大败南唐军，斩杀俘虏了10000多人，擒获了许文稹、边浩、杨守忠。剩下的南唐军队果然沿着淮河向东逃走，世宗从赵部率领几百名骑兵沿着北岸追赶，众将领率领步兵、骑兵沿着南岸追赶，水军从淮河中间顺流而下。南唐军队战死、淹死以及投降的将近4万人，缴获了10万多艘船只、粮食、器械。下午4时左右，世宗飞驰到金山红，距离赵部有200多里。当晚，世宗在镇淮军住宿。癸酉日，随从的官员才到达。刘仁善听说援兵失败，扼住喉咙叹息。甲午日，征发附近县城的几千名壮丁修筑镇淮军城，建了2座城，夹着淮河，把下蔡的浮桥迁移到2座城之间，用来扼守濠州、寿州之间的援救通道。恰好淮河涨水，南唐濠州都监彭城人郭廷尉率领水军逆流而上，想要趁后周军队没有防备烧掉浮桥。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侦察到这一情况，设伏兵截击，打败了郭廷尉。南唐齐王李景达和陈觉都从濠州逃回金陵，只有晋江指挥使陈德成全军而还。戊戌日，后周世宗任命淮南节度使向训为武宁节度使，淮南道行营都监，率领军队驻守镇淮军。己亥日，世宗从镇淮军又前往下蔡。庚子日，赐给刘仁善诏书，让他自己选择是祸是福。南唐国主商议要亲自率领众将抵抗后周，中书舍人乔匡顺上奏章恳切劝谏，南唐国主认为他是在挫伤士气，把他流放到抚州。南唐国主向神卫统军朱匡业、刘存忠询问防守抵御的策略，朱匡业背诵罗隐的诗说，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刘存忠认为朱匡业的话是对的。南唐国主大怒， 把朱匡业贬为抚州副使，把刘存忠流放到饶州，但事后终究不敢亲自出兵。甲辰日，后周世宗在寿春城北炫耀兵力。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善病得很重，已经不省人事。丙午日，监军使周廷构、营田副使孙宇等伪造了刘仁善的上表，派使者拿着来向后周投降。丁未日，世宗赐给刘仁善诏书，派河门使万年人张宝绪进城宣旨安抚。刘仁善的儿子刘崇让又出城谢罪。戊申日，世宗大规模陈列军队，在寿春城北接受投降。周廷构等抬着刘仁善出城，刘仁善躺着不能起来，世宗慰劳赏赐他，又让他进城养病。庚戌日，把寿州治所迁到下蔡，赦免州内死刑以下的罪犯。州内百姓中曾接受南唐文书而聚集在山林的人，都下令让他们恢复本业，不问罪。有曾被他们杀伤的人，不得互相仇视诉讼。过去政令中有对百姓不便的，让本州逐条上奏。辛亥日，任命刘仁善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，致书文辞大略说，晋中所侍奉的君主保持节操没有亏缺，前代的名臣有几人能比得上，朕讨伐叛逆得到你这样的臣子实在很多。当天刘仁善去世，追赐爵位为彭城郡王。南唐国主听说后，也追赠他为太师。世宗又把清淮军改为中正军，用来表彰刘仁善的节操，任命右羽林统军杨信为中正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前任许州司马韩伦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父亲。韩令坤兼任镇安节度使，韩伦住在陈州，干预政事，贪污不法，成为公司的祸患，被人告发。韩令坤多次为他哭泣求情。癸丑日，世宗下诏免除韩伦的死罪，流放到沙门岛。韩伦后来得到赦免回来，住在洛阳，与光禄卿退休的柴守礼以及当时的将相王普、王彦、王彦超的父亲交往，仗势横行，洛阳人都害怕他们，称他们为十阿父。世宗既然做了太祖的继承人，没有人敢说柴守礼是皇帝父亲的事，只是以皇帝舅舅的身份对待他，给他优厚的俸禄，但他从未到大梁去。柴守礼曾因为小的怨恨杀人，有关部门不敢追究，世宗知道也不加过问。世宗下诏打开寿州粮仓，赈济饥民。丙辰日，世宗向北回京。夏季四月己巳日到达大梁。世宗下诏修建永福殿，命令宦官孙延熙监督工程。丁丑日，世宗到工地，看到做工的人有削木头当勺子，在瓦片里吃饭的，大怒，把孙延熙当街处斩。世宗攻克秦州、凤州时，把几千名蜀国士兵编为淮安军。乙亥日，派淮安指挥使萧之元等率领800多名将士西返。壬午日，李谷带兵入朝觐见，世宗命他不要下拜，坐在皇帝的座位旁边。李谷恳请辞去俸禄和官位，世宗不允许。甲申日，把江南投降的士兵分为6军、30指挥，号称淮德军。乙酉日，下诏疏通汴水，向北流入五丈河，从此齐鲁的船只都能直达大梁。五月丁酉日，任命宋太祖皇帝兼任义城节度使。下诏认为律令文字古老难懂，格式繁杂不统一，命令侍御史之杂事张实等训示，详细制定为刑统。南唐郭廷尉率领水军切断倭寇浮桥，又在定远袭击并打败了武宁节度使武行德，武行德只身逃脱。南唐国主任命郭廷尉为滁州团练使，充任上淮水陆应援使。蜀国人大多进言说左右卫胜马步都指挥使、保宁节度使、同平章事李廷圭作为将领打了败仗，不应该再掌管军队，李廷圭自己也请求罢免职务。六月乙丑日，蜀主给李廷圭加官减教太尉，罢免了他的军职。李太后认为掌管军队的人大多不称职，对蜀主说，我从前看见庄宗渡过黄河与梁军作战，以及先帝在太原平定两个蜀国，众将没有大功不得掌管军队，所以士兵畏惧服从。如今王昭远出身于仆役，伊沈征、韩宝珍、赵崇涛都是富贵人家的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向来不熟悉军事，只是因为旧日的恩情被置于人之上，平时谁敢说话，一旦边境发生战事，怎么能抵御大敌呢？据我看来， 只有高彦筹是太原旧人，最终不会辜负你，其余的人没有足以担当重任的。蜀主不能听从。丁丑日，任命前化州刺史王作为颍州团练使。王作是王普的父亲。王普做宰相时，王作有宾客来，王普常常穿着朝服在一边侍立。客人坐立不安，王作说：“猪狗不值得你为他起身。”秋七月丁亥日，世宗处理定远军和寿春城南战败的责任，任命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，河阳节度使李继勋为右卫大将军。北汉国主开始设立七庙。司空监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谷卧病两年，共上了九次表彰请求辞去官位。八月乙亥日，罢免他，让他担任原来的官职，命令他每月坐轿子到便殿一次，参与商议政事。任命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普为检校太保，充任枢密使。淮安军到达成都，蜀主派子州别驾胡立等80人东返，并送信表示感谢，请求通好。癸未日，胡立等到达大梁。世宗因为蜀主用对等的礼节，没有答复他。蜀主听说后，生气地说：“朕做天子，在郊外祭祀天地的时候，你还在做贼，怎么敢这样？”九月，中书舍人窦衍上书请求让有关部门讨论古今礼仪，编撰《大周通礼》，考证中律，编撰《大周正乐》。又说，为政的根本没有比选择人才更重要的，选择人才的重点没有比宰相更优先的。自从唐朝末年轻率地使用名位爵号，一开始做辅弼大臣就兼任三公仆射的官职，所以他们在没有得到的时候就怀着竞争的心思，已经得到了就以沉默容忍为事，只想摆脱机要事务，守住崇高重要的官位，逍遥在园林亭榭，保全宗族。请求下令让宰相在南宫三品、两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以上官员中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，如果陛下平时就知道他们是贤才，自然可以提拔任用，如果不是，暂且让他们以本官暂时代理政事，一年之间观察他们的工作，如果果然能够胜任，而官位已经很高，就任命为平章事；如果官位还不高，就稍加升迁，暂时代理政事如故；如果不称职，就罢免他们的政事，并责罚举荐他们的人。另外，朝廷官员中有员额而没有执掌的超过一半，请求酌情衡量他们的才能，授予外任，在事务中考验他们，回来后再用原来的官阶续用，考察他们的治理情况，有能力的升迁，无能的贬退。又请求让盗贼互相告发，用他们所告发的盗贼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人，或者亲戚替盗贼自首，就追究其同伙而赦免所自首的人，这样盗贼就不能聚集了。另外，新政乡村组成一营，各自设立将佐，一户人家做盗贼就连累整个村，一户人家被盗就治一村将佐的罪，每次有盗贼发生就击鼓点火，青壮年都聚集起来，盗贼少而百姓多，没有能逃脱的。因此临县盗贼充斥，而这一地区唯独清平。请求下令其他县都仿效这种做法，这也是制止盗贼的一种方法。又历朝以来多次下诏听凭百姓多种广耕，只交纳就税，等到已经耕种了，有关部门却丈量田地而增加税额，所以百姓都一律恐惧，田地没有开辟。为政的首要任务莫过于敦厚信用，信用如果显著，那么田地没有不广的，田地广阔粮食就多，粮食多的话藏于百姓如同藏于官府。又说陛下南征江淮，一次出动就得到8个州，再次出动就平定了寿春，声威所到之处前面没有强敌，如今以多击少，以治理讨伐动乱，势必无不攻克，但行动贵在迅速，这样那些百姓可免于被伏杀之灾，这里的百姓可解除运输的困苦。世宗看了后认为很好。窦衍是窦仪的弟弟。冬季10月5日设立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，经学优深，可为师法，详贤立礼，达于教化等科。癸亥日，北汉灵州刺史杨仲训献城投降，后周任命他为灵州防御使。己巳日，任命王普为东京留守，允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任命三司使张美冲任大内都点检。壬申日，世宗从大梁出发。 十一月丙戌日到达镇淮军，当夜五谷时渡过淮河，丁亥日到达濠州城西。濠州东北十八里处有一处沙滩，南唐人在上面设置栅栏，四周用水环绕，自认为周兵一定不能渡过。戊子日，世宗亲自进攻那里，命令内殿直康宝义率领几百名甲士骑着骆驼涉水，太祖皇帝率领骑兵紧随其后，于是攻克了那里。李仲进攻占了濠州南关城。癸巳日，世宗亲自进攻濠州，王审琦攻克了南唐的水寨。南唐人在城北囤积了几百艘战船，又在淮水中竖起大木头来限制后周军队。世宗命令水军进攻，拔掉那些木头，烧毁了七十多艘战船，斩首两千多级，又攻占了养马城，城中震惊恐惧。丙申夜，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尉上表说，臣的家属在江南，如今如果立即投降，恐怕被南唐灭族，请先派使者到金陵禀报命令，然后出城投降。世宗答应了他。辛丑日，世宗听说南唐有几百艘战船在泗水东面，想要救援濠州，他亲自率领军队连夜从水路两路进攻。癸卯日，在洞口大败南唐军队，斩首五千多级，降俘士兵两千多人，于是乘胜向东进军，所到之处都被攻克。乙巳日，到达泗州城下，太祖皇帝先攻打南门，城市烧毁城门，攻破水寨和月城。世宗住在月城楼上，督促将士攻城。北汉国主自从即位以来，正在安定境内，无暇对外侵略。这个月，契丹派大同节度使世宗崔勋率领军队来会合北汉，想要一起入侵。北汉国主派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圭率领军队会合他们，向南侵犯潞州，到达城下就回去了。北汉国主知道契丹不足以依靠，但又不敢立即与契丹断绝关系，送给了崔勋很丰厚的礼物。十二月乙卯日，南唐泗州守将范在玉率城投降，后周任命范在玉为肃州团练使。世宗亲自到泗州城下，禁止军中割草打柴的人不得侵犯百姓的田地，百姓都感激喜悦，争相献上草料和粮食。攻克泗州后，没有一个士兵敢擅自进城。世宗听说南唐有几百艘战船停泊在洞口，派骑兵侦察，南唐军队退守清口。戊午日早晨，世宗亲自率领清军从淮北进军，命令太祖皇帝率领步兵骑兵从淮南进军，众将率领水军从淮河中间进军，一起追击南唐军队。当时淮河沿岸很久没有行人，芦苇像织成的毯子一样茂密，到处是泥沼沟渠，士兵们乘着盛世踏过泥水争相前进，都忘记了疲劳。庚申日，追上了南唐军队，一边战斗一边行进，金鼓声传出几十里。辛酉日，到达楚州西北，大败南唐军队。南唐军队有沿着淮河东逃的，世宗亲自追赶，太祖皇帝担任前锋，追了六十里，擒获了南唐保义节度使，豪似楚海都应援使臣乘舟而回。所缴获的战船除了烧毁和沉没的，还剩下三百多艘，士兵除了杀死和淹死的，还剩下七千多人。南唐在淮河上的战船至此完全没有了。郭廷尉的使者从金陵回来，知道南唐无法救援，就命令陆氏参军鄱阳人李延邹起草降表。李延邹用忠义之道责备他，郭廷尉用兵器胁迫他，李延邹扔掉笔说，大丈夫终究不能背叛国家，替叛臣写降表。郭廷尉杀了他，率领濠州投降，获得士兵一万人，粮食数万斛。南唐主赏赐李延邹的儿子官职。壬戌日，后周世宗渡过淮河，到达楚州，在城西北扎营。乙丑日，南唐雄武军使代理涟水县事务的崔万迪投降。丙寅日，任命郭廷尉为亳州防御使。戊辰日，后周世宗攻打楚州，攻占了外城。庚午日，郭廷尉在行宫觐见后周世宗说，镇南征以来，江南将领不断战败覆灭，只有你能截断倭寇的浮桥，攻破定远寨，报效国家已经足够了。濠州只是个小城，让李璟自己防守，他能守得住吗？让他率领濠州军队攻打天长。后周世宗派遣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吴守奇率领几百骑兵赶往扬州，到达高邮。 南唐人全部烧毁了扬州的官府和民房，驱赶百姓向南渡江。几天后，后周军队到达城中，只剩下10多个老弱病残的人。癸酉日，吴守奇将情况上报。后周世宗听说泰州没有防备，派兵袭击，丁丑日攻占了泰州。南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英去世。南汉主听说南唐屡次战败，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，派遣使者向后周进贡，被湖南阻挡，于是修造战舰，整治武备。不久后纵酒畅饮，说我能够免祸就足够了，哪里有空考虑后世的事呢。南唐使者陈处遥在契丹禀告契丹主，请求南游太原，北汉主用厚礼招待他，停留几天后向北返回，最终死在契丹。